翻开圣经，然后我们一起来。我为大家读，你可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锣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我说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你知道。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神的话，感谢归给神。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的经文在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是我们关于爱的颂歌的第三篇的讲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给出不能留住的东西，去赢得那不会失去的，这人绝非愚蠢。给出不能留住的，去赢得不会失去的，这人绝非愚蠢。而这是宣教士吉姆·艾略特所说的话。而他的妻子你可能更熟悉，叫伊丽莎白·艾略特。宣教士吉姆·艾略特这句话今天仍然被各处的基督徒铭记和引用，但这句话之所以如此的充满力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说这话的这个人吉姆，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践行他所说的，他真的愿意给出他不能留住的，包括生命，去得到那不会失去的，从神而来。他跟四位年轻的弟兄被神呼召去厄瓜多尔向当地的奥卡人宣教，但是在他们能够开口讲福音之前，还没有讲，奥卡人这群食人族，他们的矛就刺穿了这四位弟兄的身体，他们还没来得及说任何东西就被杀死了。他给出他的生命，他赢得了什么吗？你觉得艾略特跟他的这些同伴愚蠢吗？因为他们似乎还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连福音都没有讲，生命就戛然而止。听到这样的消息，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会立刻的质疑，这样的生命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我们当中有很多年长的肢体，长期的有慢性疾病。其实不仅是年长，我们有十几岁就需要面临癌症的，我们的孩子也需要面临他们身边最爱的亲人的离世。死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而是在教会当中令人痛苦但是又最常见的一件的事情。所以总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我面前，今天 我们正努力追寻的这些东西，学业、成绩、评奖、升职、加薪、结婚、生子、美貌、身材、房子和车子，在死亡面前究竟对我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我在追求的这些东西，它是能留住的吗？它能赢得什么不能失去的东西吗？它对我的生命有什么价值？而且你不要以为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们是在用脚投票，我们是每天借着我们的行动去表明我们内心的选择。只是有些时候我们的选择只是拍拍脑袋凭感觉做出来，但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们的选择更加深思熟虑。我们总是在做选择和做判断，我们每天成百上千次的做判断，而且以这些判断来决定当下这个人生应该如何度过。但是就像我说的，在这成百上千次的判断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只是拍拍脑袋就做决定，我们经常的忘记和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经济学原理，就是艾略特告诉我们有。我们每天做很多的判断，可是我们忘记一个重要的圣经经济学原理，就是永恒。我们不是凭着永恒去做选择，而是凭着那会失去的短暂的事物做选择。当然我们不是唯一犯下错误的人，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我们之前几千年前就已经掉在这个坑里面了。他们已经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追求恩赐，先知讲到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各样的恩赐，他们追求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希望人人都来追捧他们，说他们好，说他们有地位，说他们有价值，说他们聪明，说他们有前途，说他们真棒。他们也追求，很显然这个属世的价值。正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保罗说我要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好让你们可以清醒过来，能去追求那真正有价值的。这是我们在第一次讲的十三章一到三节，爱是那最优先的，你不能把最优先的抛下去追求那幕后的。保罗说更多人应该醒过来，在爱中去追求那真正有价值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很清晰，是那能存留到永恒的。这样他们就不用再做愚蠢的人。所以因着哥林多人前车之鉴，今天我们这些同病相怜的人可以从保罗的教导当中去认识那永不止息的爱，存到永恒的，好让我们今天在我们成百上千次的选择和判断当中，来给出我们不能留住的东西，来赢得那不会失去的。这人绝非是愚蠢，这人是保罗在这经文当中从两个角度来让我们认识爱的永恒，爱的永恒性。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他把完全的和有限的事物做对比，爱是完全的，哥林多人所追求的不是。在第十三节，保罗将能够存到永恒的信望爱来做对比，并且让我们看到爱是最大的。我们来看这存到永恒的爱。我们先看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将完全的和有限的做对比，他非常的直白，爱是永不止息。而我们常常把这句话跟上文爱的特征联系在一起，但这里是分开的。保罗说爱是超越的，是存到永恒的。这让我们回到一到三节的对比，保罗说爱跟其他一切令人印象深刻的恩赐相比，它是超越的，是优先的，因为它是存到永恒的，它永不止息。请注意，很显然保罗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空洞的谈论爱，保罗不是用逻辑抽象的去谈论爱，保罗现在是把爱跟哥林多人紧紧抓在手里不放的属灵恩赐做比较，保罗是把爱跟恩赐在做比较， 哥林多人看重属灵的恩赐，不论是先知讲道还是方言的恩赐。 你要明白这两个对哥林多人很重要，因为这是他们在他们的社会他们的生活当中证明自己价值的金科玉律，这是他们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这是他们当作命根子的东西。保罗是把爱跟他们当作命根子的紧紧抓住的东西在做对比，所以哥林多人是能明白保罗所说的这个对比的重量的。你们抓住的东西是存不住的，爱却永不止息。和爱相比，先知讲到方言知识都是暂时的，在某一个时候会终止，总有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总有一天不需要传道人来讲道了，不需要再用别国的语言向外国人传福音了，不需要再教导知识。保罗的用词不一定是说今天这些恩赐没有了，但至少有一件可以明确的事情是，保罗说到某一个时候，经文说到完全来到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先知讲道说方言等等的。这些的恩赐跟爱对比，这些恩赐必然有一天完全来到的那一天要退出历史的舞台，然后被放进收藏室，放进博物馆。无论如何，这些恩赐是不是永存不朽的？问题就变成了，完全是什么意思？完全的时候什么时候来到？对完全，神学家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基本上有三种观点，我只是很简要的介绍一下。第一种认为完全是指圣经新约正典的完全，就是当神的启示，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当神启示完成之后，使徒都去世之后，不再需要这些先知讲道方言异能的恩赐了，因为这些的恩赐是为了印证使徒和著作的权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观点它最大的动力不是来自于解经，而是为了在正统教会当中维护教义和教会实践的一个需要，来保护真理，因为要对抗扭曲圣经的这种风俗。因为有很多人会说啊，圣经有些错的，圣经有一些是不可以相信的，我们要分辨的。那基督徒不能接受这一点，神保守他自己的话，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神的真理。所以有人就因为这样的需要而强调，这里的完全是指圣经真理完全被启示出来的时候，就是圣经新约完成的时候。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把这里的完全跟哥林多人的处境联系起来。哥林多人是就像小孩子一样在属灵上面，我们前面读过，所以他们有些神学家认为这里的完全是指哥林多教会，或者说教会从属灵婴孩的情况成长到一种成熟长大成人的情况。所以因为在这里也有个例子说，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不懂，等他长大成人的时候，所以有成熟的意思，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当我们长大成人成熟之后，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就可以清晰的来认识神。那当我们还很幼稚幼小的时候，他这里用另一个来比较，就是说好像对着铜镜观看啊。这里的铜镜不是我们今天常见的镜子，你可能在古装片里面看到铜镜，就是用铜片磨出来的，那这样照出来的人是不清楚的啊。今天任何一个镜子都比他看得清楚，所以是古代的那种铜镜，它能勉强的照出一个人的模样。保罗说我们现今借着先知讲道借着方言恩赐，就好像看铜镜，我们只能勉强的看出我们的样子，觉得还挺好看的，其实脸上有很多斑点。 但是当完全的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神面对面，我们可以进入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主。保罗说，就好像主知道我们一样。圣经对知道的认识不总是一个很全面的一种认识。我们不要把我们对知道的理解带进圣经。我常常以为知道是指知识上的知道，对吗？理性上的知道。但圣经的知道一定是指一种关系的一种深入，全方位的一种理解。所以保罗说，当这完全的来到说，我们跟主的关系进入一个非常深入的亲密的，我们对主的认识好像主对我们的认识一样。所以有神学家认为这是指教会的成熟。当我们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主，认识主到一个地步，好像主认识我们一样。但是我们要有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你怎么去判断这样的成熟呢？当我们说一个人成熟了，它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描绘，我们也可以理解这种成熟，它是一种非常笼统的描绘。怎么样算是成熟？什么时候算是成熟？而这个问题一定要往前推进，所以有更多的人，大多数人就会把这个问题推进到第三种观点，就是完全其实是跟主基督第二次的再临有关。当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一种真正的完全的成熟。所以第三种的观点是说，完全是指基督第二次的再来，这是主清楚的应许，他说他会再来。而当他再来的时候，教会，这里不是指信徒个人，是指教会，就预备整齐，好像新娘要跟她的丈夫在一起。在婚礼上，我们会看到在婚礼完成的时候，新郎要揭开新娘的面纱，对不对？其实这个是有寓意的，这是有寓意，就好像在这之前，新郎看不见新娘，新娘隔着面纱也看不到他的新郎。但是当最终的婚礼成全的时候，两个人就要面对面，没有任何阻隔，就好像教会要来到基督的面前，基督跟他的教会要面对面，但没有阻隔。所以在婚礼当中的这一幕其实很契合这段圣经所说的，就是当基督再来迎娶他的教会的时候啊。不过你这里不要把教会跟个别的基督徒联系在一起，因为从基督徒个人的角度，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不用等到基督再来，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到主那里，对不对？这里是指的整个教会而已。整个教会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才能预备好呢？是要等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再来的时候，整个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那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那时候我们跟主交流互动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将是翻天覆地的，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体会到的，不可以想象的，从没有体会过的一种亲密，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如果我们看重婚姻的圣洁的话，婚姻是一个比喻，两个没有结婚的人，不知道在夫妻当中的亲密是怎么回事，他们必须进入到这个婚姻当中才能够体验这种亲密，那是他们在进入婚姻之前没有体会过的，也不清楚。而当主再来的时候，教会要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与主的亲密同在，对主的荣耀和主互动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感到说神站在我们面前很难，对不对？我们祷告常常觉得神很遥远，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祷告就好像神在他们面前，他们的祷告大有能力，他们的信心使他们与主如此的亲密。但是当主再来，当完全到来的那一刻， 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与主的这种交流，与主的这种对主的这种认知，是进入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没有任何的隔阂。我们与主真真正正的面对面，这是完全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接受第三种观点是对这段经文最好的解释。完全的时候是指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可以预备好，那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主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保罗不是预期我们那时候会无所不知，就算与主面对面我们也不是无所不知，但是与主面对面我们就会脱离对神和他话语的错误和无能，是不是？今天我们看圣经，我们会说圣经是充足的和清晰的，所以基督徒我们能够对神的真理是有一个清晰的看见的，我们在核心的真理上也是完全的一致的。但是今天任何一个有自知之明的神学家都会立刻的承认，就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的。但对神的认识和神话语的认识上面，我们仍然是不完全的。我们人会有很多因为我们的经历认知的有限而产生的错误，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也只能说我们不知道。但是当完全来到的时候，当与基督面对面的时候，今生很多的问题不再是问题，而且我们不会陷入我们的错误当中。就像另一位神学家他这样说，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所有的光都消失了。当我们在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会注意基督以外其他任何的东西了，我们所有的眼光都会在基督的身上，我们不会再对他有什么错误和扭曲的认识。我们还是有不知道的事情，但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的焦点就是在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画面，与主在完全当中非常的亲密，我们的关系没有任何的隔阂和扭曲，没有任何的羞愧，这是在爱当中完全的画面。而这样一种完全的画面跟哥林多教会紧紧的想要抓住先知方言这些短暂有限的恩赐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是一个现实版的买椟还珠，哥林多人抓住了那短暂的看似美好却短暂的事物，竟然把永恒视为无物。这正是在哥林多发生的，多么浅薄和无知，多么浅薄和无知，被那看似美好却短暂的事物吸引，却放弃真正有价值，是那完全。当我们明白这里的对比，我们就会看到保罗所强调的不是恩赐本身好或坏，不是恩赐是不好的所以会消失，保罗所关注的是恩赐所能带给我们的，当神完全显现的时候就不再是必要的。当神，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先知讲到方言等等的恩赐。当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所有这些恩赐都可以放进博物馆，它还是在那里，但已经不再需要被使用。它就好像今天我们的蒸汽发动机，今天的火车，我们坐高铁没有坐蒸汽，你坐不到蒸汽发动机的火车了，对不对？你几乎坐不到，它被放进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它，但你不会再用它了。当与基督面对面的时候，恩赐更是如此。可是爱却不是这样，爱却不是这样。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候，基督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我们就生活在这两者的中间，对不对？我们知道他已经来了，还要再来， 但我们还在盼望他的再来，这就是张力，这就是张力。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我们还需要这些一些恩赐，比如先知讲到的恩赐。但请注意，这样的恩赐并没有带下新的启示，而是去解释神已经完成的启示。对于把所有的注意都放在恩赐上的哥林多人，保罗借着这个对比，是要清晰的提醒他们：虽然我们活在一个还可能需要这些恩赐的时候，但是这些恩赐一定不会存到永恒的，一定会有某一个时刻他们不再被需要的。既然如此，那更要把你的眼光留心在那永不止息的、可以存到永恒的爱上面。恩赐会让你失望，但是爱绝不会让人失望。恩赐总有一天会失去它的价值和光彩，但爱却不会，而且它会带来那有更大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哥林多人抓住的是恩赐，你呢？今天什么是你紧紧抓住的命根？什么是最吸引你的，但是是短暂的？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一个先知恩赐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它却不是存到永恒。它不像爱那样能存到永恒，它不像爱那样能把我们带进完全。请你仔细想一想，什么样的人事物让你在冬天凛冽的早晨可以从被窝里爬起来？什么让你在一天辛苦的付出之后坐下来说今天是值得的？什么是让你魂牵梦萦的？保罗是要我们把这些我们紧紧抓住的命根子跟那永不止息的爱摆在一起，仔细的比较，仔细的衡量。他绝不是要否定我们现在在追求这些事物的价值，学业、你的健康、你的知识，他不是要否定这些事物的追求，他是在提醒我们不要为了追求这些短暂的事物而放弃、错过了永恒的爱，而是要在神所彰显的爱里去正确的使用这些美好却短暂的事物，来使用这些短暂的会失去的东西去赢得、去得到那永不会失去的，就是那爱。用神赐给我们美好却短暂的事物去使用它，来彰显出那存到永恒的永不止息的爱。保罗不是说哦，放下你的追求吧，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说你追求这些吗？很好，但是去追求爱吧，去彰显出在永不止息的爱吧。保罗是在说你不能为了得到今天，你要得到的一切，把爱当作祭品，把爱献上去，甚至当作废物扔在一边，然后义无反顾的去追求成就、爱情、家庭、事业、享受别人的认可。我们再次以婚姻做一个比喻，你很爱你的妻子，这很好，这很好，爱你的妻子，但是她不会永远是你的妻子，你不会永远是她的丈夫，因为夫妻的关系不会存到永恒。你很爱你的孩子，非常好，爱他，但是你要预期18年后，最多18年。已经少于18年，他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什么是在你跟他的关系、短暂的关系当中能带给他永恒的祝福的呢？我们都需要神的爱，在所有有限的事物里显明爱，显明神的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因为前面上一次我们已经表明，这爱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爱，而是从神而来的爱，被神激发的爱。那么有限的存到不能存到永恒的事物，是彰显了什么？这是保罗做的第一个对比， 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完全和有限的对比。我们来看十三节，在十三节里，保罗把神到永恒的三者来做对比，在信望爱当中，爱是最大的。所有存到永恒的事物当中，爱仍然是超越的。保罗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望爱。其实在初代的教会，这三者常常被放在一起来说，比如在教会的敬拜当中，就常常信望爱是放在一起说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会把这三者放到一起来对比。保罗说这三者是常存的，但其中最大的是爱。保罗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他只是清晰的抛给我们说爱是最大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论证的，但我们可以接受他的结论，就是爱是最大的，超越性的，因此你要紧紧的抓住它。有一种普遍的对这节经文的理解是说，因为信心和盼望不会存到永远，而爱存到永远，所以爱是最大的。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罗马书的经文当中，也是常常被大家来用的，说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所以我们会说，当我们见到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就实现了，我们就不再需要这样的盼望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这样解释盼望和信心，信心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讲到信心，信心是盼望所不见的，顾念所不见的，相信所不见的。所以信心和盼望这样的解释就是，当我们见到基督的时候，信心和盼望就过去了，爱却不是，所以爱是最大的。那这样的解释是说，信心和盼望仍然不是直到永远，永远。这当然是说得通的，因为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盼望他再来了，对不对？因为已经实现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会再来的信心也不再需要了，因为他已经再来。但是整本圣经对盼望和信心的理解不局限于这两节经文，盼望可以是很广泛的，盼望不只是盼望基督的再来，信心可以是广泛的，不只是相信基督的再来，信心是聚焦于神自己。当我们在永恒当中，我们还是要相信神，对不对？相信他继续在他的圣洁、慈爱、公义、良善当中行事，我们会盼望他继续在他的信实、良善、公义当中行事。在永恒当中，我们的相信和盼望的能力不会失去，相反，在永恒当中，我们可以盼望我们的盼望的能力会被更新的更加的纯粹而无限。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盼望的能力不再掺杂很多肉体的私欲，我们可以相信在永恒当中，我们会对神有更大的盼望，而我们的盼望会激发我们跟神有更亲密的一种关系。在永恒当中，我们可以说信心和盼望仍然是真实的存在，它在我们与神一切的互动当中仍然是真实的存在的。我们在天堂里不是做一个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的，好像是天天在那唱诗一样的，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神做几个电脑就可以了，接上电源持续不断的，它可以播放赞美诗。但我们在天国里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对神的信靠、我们的盼望会继续的被激发，而不是消失。所以信心和盼望是永存的，而在这存到永恒的事物当中，爱仍然是最大的。所以保罗是把爱跟信心、盼望这永存的事物进行对比，借着这简单的对比，他让我们看到爱如何的包罗万有，一切美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甚至他存到永恒的事物都能够在爱中找到他恰当的位置，发挥他应有的功用，而借着不仅是完全和有限的对比，借着爱跟那永存事物的对比，爱就被更强烈的凸显出来。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他最大的、最重大的、最不可错失的、最应该聚焦。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是爱，这对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爱是如此的伟大，存到永恒，在一切的对比当中都居于如此闪耀的地位，今天教会应该如何应用这一点？神学家卡森在他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当中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应用，我要跟你一起分享。他是这样问，他说什么让教会不一样，甚至可以跟天堂相提并论？什么让教会不一样，甚至可以跟天堂相提并论？美国有一个伟大的牧师神学家约南的爱德华兹，他也思想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是爱，是爱让教会不一样，甚至在世上的教会都可以跟天国相提并论，是爱。但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我们不要以为这爱是会消除信心、消除盼望和消除生命，不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今天当教会活在基督已经降临并再次降临之间，让这个教会与这世界不同的，让教会虽然人不完全，有各样的残缺、各样的混乱，但让教会甚至可以跟天国相提并论的，让教会可以让世界惊讶的，让教会可以成为世界祝福的，是教会活出神的爱，是教会被神的爱激发而回应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教会之所以如此的不同很有能力，不是因为他有很丰富的恩赐，不是因为这个教会有方言、医病、异能的恩赐，甚至不是因为这个教会讲道是世界上最好的。我这样说不叫否认神话语被宣讲的能力，我们是要说神话语被宣讲，圣灵的大能借着神的话要让世人去认识和看见的，正是神的爱。神的爱最终极的彰显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被钉死，使教会在这世界最与众不同，是教会彰显出从神而来的爱，借着宣讲神的话，借着活出神的话，借着顺服神的话，借着与你周围的这些人在一起，在我们一切真实的处境当中被神的爱激发，去回应神的爱而活。这是教会能够让世界惊艳，这是教会能够对这世界产生影响力的。所以你看到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当中如此强调基督徒之间活出从神而来的爱，因为这爱证明天堂、神的国已经侵入我们的领域，这爱证明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身上，这爱证明我们是一个还没有完满实现的天国的国民。有人问爱乐这里遗孀伊丽莎白，你丈夫的生命是不是被浪费？伊丽莎白反问：浪费？他从小就想成就这样的事情，如今他只是实现他的梦想。神的爱有无比的大，因为这五位年轻人死后，他们的妻子没有放弃，他们的妻子五位姐妹继续他们未完成的使命，而借着他们温柔舍己服侍，福音最终进入这个民族，在澳港的心中。神的爱，愿他侵入我们的生活，愿天国侵入我们的生活。天父，你丰盛的恩典有这样的大能，若非你在我们身上要实现你改变我们的旨意，你的工作不会停止，你的爱要像洋海充满我们的生命，若有哪一个部分不被这爱来浸泡和侵入，你的工作不会停止。天父，当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爱这样来浸泡，并且回应你的爱， 顺服你的话去生活的时候，你的大能就借我们来彰显。天父，我求你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在我们这些还没有完满实践、人有各样的罪恶、各样的欠缺、各样的污秽的人身上，因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将你的爱、你的荣耀、你的能力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使我们在家庭、工作、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当中，在这个短暂的会过去的时代，借着会短暂的会过去的恩赐能力，天父帮我们，让我们显现出你能存到永恒的爱，真正的让这世界惊讶，让这世界得救。奉耶稣基督的名。